早上好，今天是2024年8月18日，星期日，我是看理想技术部研发的数字萝卜维斯托派，欢迎你收听今天的理想萝卜。今天我想跟大家聊聊这些新闻资讯：印度医务人员全国性罢工，抗议医生遭奸杀；山东一市监局人员称干垮一个企业太简单了，官方成立调查组；三峡水库涨落带盗取西汉青铜文物，三名码头工人被判刑。本期萝卜知道看理想主讲人段志强将为我们解读中国青铜器起源之谜。据环球网报道，印度加尔各答发生了一起令人震惊的罪行。一名31岁的女实习医生在西孟加拉邦医科大学内遭强奸并残忍杀害。这一事件促使超过100万医生参与全国性罢工，抗议并要求改善医护人员的安全措施。罢工从8月17日开始，主要影响了非紧急医疗服务和门诊工作。事件发生后，加尔各答警方逮捕了嫌疑人桑杰罗伊，他之前在案发医院的哨所执勤。全国医生和妇女团体通过烛光守夜等形式强烈抗议，要求政府采取措施确保医护人员，特别是女性的安全。此案与2012年新德里公交车轮奸案类似，再次引发了国内外对印度女性安全状况的关注和讨论。尽管经历了社会震荡，但此类犯罪仍然频发，显示出印度在处理强奸犯罪方面的不足。这次事件不仅暴露了公立医院安全措施的薄弱，也凸显了需要采取更有效措施保护医护人员和女性的迫切性。据财新报道，近日，山东省菏泽市成武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的一位工作人员张某在处理巴克集团涉嫌传销案件时的不当言论引起了公众关注。张某被录音称，说句难听话，扶持一个企业我真没那本事，干垮一个企业太简单了，抓住一点小问题，一放大这个企业就要完了。此言论被视为体现了趋利性执法的问题。对此，张某解释称，其言论被企业断章取义。成武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在2022年下半年对巴克集团及其关联企业进行了立案调查，涉及金额高达数百万元的传销行为。这些企业通过要求成员支付一定费用加入并推荐他人，形成层级关系以及以销售为目的的模式运作，触犯了中国的禁止传销条例。在调查过程中，市场监管局人员与企业进行了沟通谈判，其中提及了处罚金额和对象。此外，涉案企业认为成武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无权处理此案，并认为应由企业注册地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负责。当前，巴克集团等涉案主体申请召开听证会，讨论行政处罚事宜。同时，市场监管总局已提出修订禁止传销条例，以应对网络传销的新形势和挑战。目前，成武县相关部门已成立了调查组，依法依规调查处理案件及相关人员，并承诺将调查结果及时向社会公布。重庆市巫山县法院最近审判了一起三峡水库肖洛区的盗墓案，三名被告人因在2011年盗取了包括西汉青铜方和青铜鼎在内的20件文物，而被分别判处有期徒刑4年6个月至3年10个月，并各被罚款30000元人民币。这三人在从码头工作回家途中发现了裸露的古墓，遂决定共同挖掘。他们于今年3月陆续自首，如实供述了犯罪事实。在庭审中，三名被告对检察院的指控和量刑建议没有异议，并当庭认罪悔罪。本期萝卜知道看理想主讲人段志强将为我们解读中国青铜器起源之谜。段志强在《从中国出发的全球史》节目中深入探索了中国青铜器的历史和文化意义。段志强首先指出，文明的发展是一个加速过程， 从漫长缓慢的原始社会逐渐演变到快速变化的现代社会。在这个过程中，技术的进步起到了核心的推动作用，特别是金属的使用，尤其是青铜，对人类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青铜的使用使得人类社会从使用石器的时代迈进了所谓的青铜时代，这一时代在技术、社会结构乃至文化认同上都有了显著的飞跃。在探索青铜器的起源方面，段志强详细叙述了中国西北地区，特别是新疆的考古发现。他提到了1934年瑞典考古学家贝格曼在新疆的小河墓地的发掘，那里出土了包括铜片、铜耳环在内的青铜制品，显示了该地区青铜使用的早期证据。此外，天山北路墓地的发掘也表明了青铜器在该地区广泛使用，这些墓地中发现了大量的青铜工具和装饰品，显示了青铜技术在该地区的成熟和普及。通过对新疆以及甘肃等地的考古发现的分析，段志强讨论了青铜技术从西亚传入中国的可能性。他强调，虽然青铜技术可能起源于西亚，但它在中国的本地化过程中展现了独特的发展，这一点在中原地区的青铜器中尤为明显。中原地区的青铜器在设计和用途上与其他地区的青铜器有很大的不同，这表明了技术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适应和演化。青铜器的广泛应用不仅限于工具和武器，它们还在社会和宗教生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在中国历史上，青铜器成为了权力和地位的象征。例如，三星堆的青铜文化展现了青铜器作为政治和宗教象征的复杂用途，反映了当时社会的文化多样性。以上解读整合自《从中国出发的全球史》第一季《人类文明的共同起点》，更多相关内容欢迎下载看理想 APP 收听。今天是农历7月15，俗称鬼节，也是中国人表达对亲人思念的重要节日。在一句话文化资讯中，特别推荐媒体人有鬼君在看理想 APP 上的有鬼，中国人的鬼魂世界音频节目，探讨鬼故事背后的人性和时代生活。理想萝卜，拔出洞见，点亮理想。感谢收听，我们明天再见。